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是我们第二个晚上，也是最后一个晚上，明天中午我们就结束了。今天大家很辛苦，已经现在三场到，上午两场，今天晚上还有一场。实际这时候你们比我辛苦，你们坐着很容易就睡着了啊，尤其上午听到两声闹，下午又出去玩一下午，啊，活着活着，吃饱了晚饭，一吃饱了就容易困。这时候我就比你们强一点，我不会睡着了，因为我站着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晚上，圣灵加力量给我们，让我能够讲得清楚，你们能够听得明白。如果有弟兄姊妹实在挺不住要闭闭眼也可以，但是最好别打呼噜，不要影响到别人。弟兄姊妹相互注意一下，如果你看见你旁边的弟兄或者姊妹老在说 yes yes， 就是稍微提醒他一下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上午讲了第一堂，讲了信心和神迹的关系，然后呢第二堂讲了信心和苦难的关系，就是说我们对苦难的看法一定按照圣经的教导，苦难是基督徒正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今天有苦难有讲的清楚的部分，就是苦难是因着人犯罪的结果，因着人犯罪，所以苦难有消极的方面，就是上帝对苦难的惩罚，有罪的人相互之间的杀戮。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盼望得到儿子的名分，就是身体的归属。但是在因为我们犯了罪不完全，所以呢苦难本身也有积极的方面，就让我们能够操练我们的品格，更加认识上帝，软化我们的心，能够更好的依靠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正确的对待苦难，就一定要打破因果报应观，不要把苦难完全当作是恶报。苦难有时候是化作包装的主，犯了罪一定会受到上帝的惩罚管教，有苦难，但是反过来说，有了苦难不一定就一定是犯罪的结果啊。所以把这两个画清楚，把它分开，那这样我们能够看到苦难的负面的东西，也可以看到负面的积极的，包含了积极的内容。所以这样我们就不会把苦难和整个我们的信仰对上帝的看法把它对立起来啊。所以这一点我就希望我们不断地在学习。那今天晚上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雅各书第一章一到四节的经文，就谈到了信心的操练。所以我们是先来读一下这四节经文好吧。请
做神和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暂住在所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白帆室内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完全乏累，毫无缺陷。
所以从我们知道雅各书的作者雅各，一般的认为这就是主耶稣的一个兄弟叫雅各啊。那他主耶稣没有受难以前他还没有信主，那后来哥林多前书提到了一次主耶稣复活以后的一次的显现，就是向雅各显现，这个雅各一般认为就是主耶稣这个弟兄。所以为什么他最后会主耶稣过世以后他会信主，或者可能和这一次主复活以后特别向他显现是有关系的。他不仅信了主，最后雅各成为了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啊，成为领袖啊。所以一般认为这个雅各就是指耶稣的一个兄弟。你看他在一开始说，如果我们从前面就看到，他是自称自己是谁呢？ 自己是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虽然从血缘关系、肉身的关系来说，他和主耶稣都是玛利亚所生的孩子啊，都是弟兄的关系，可是他现在知道他这个兄长实际不是一般的人，而是道成肉身的上帝，所以他甘愿称自己是主耶稣的仆人。哎，他也以此为好，能够成为真神的仆人，那自己感到是非常的这个很尊贵的一个地位。那我们知道实际雅各书是一本非常实际的一卷经卷，他谈了很多对实际生活的一些要注意的地方。那明天我还会讲慎用舌头啊，也是在雅各书第三章啊，谈到怎么样我们就好好的控制我们的舌头，好好控制我们的语言啊。明天我再给大家分享的。那今天我要给大家再谈的就是第一章很小的一部分，就刚才我们谈到了第一节到第四节，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说信心必须要经过试验。一个人要真正对上帝有信心，他一定是要经过很多的熬炼，我们的信心才能建立起来。因为在整个信心的建立，它是通过不断的这个试验，不断去经历上帝，去经历上帝的信实，经历上帝的大能大爱。在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我们对神的依靠，对神的顺服，慢慢就越来越积累。所以这个信心的操练是一定要有这个操练的过程，磨练的过程啊。所以我们来看这几段经文。首先雅各说，请闪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这个闪住主要就是意思就是说，只分散杂居在外邦人当中的这些十二个支派的人啊，这是一方面。另外十二个支派也可能就是指以色列的各个支派，同时还可以指犹太人的基督徒啊，犹太人的基督徒散居在各个外邦人中间。所以虽然他是指犹太人的基督徒，但是呢，雅各这些教导是适合于所有的基督徒，都是适用的。他说什么呢？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个落在什么中，实际那个动词的意思就是说陷入、跌入、被缠绕着啊，你被这个百般的试炼，你陷到这里边你出不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啊，陷入的百般的试炼当中，这个百般的意思啊，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各种彩色的、各种各样的、不同味道的、各件五陈杂色的、各种各样的这些试炼当中。那试炼那就很清楚了，那就是考验、查验、验证啊。所以落在百般的试炼中，就是指我们可能各种各样的考验，包括我们身体的疾病、我们生活的窘迫、工作学习的压力、人际关系的难处。当我们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是遭到天灾人祸、死亡等等，让我们身心灵都感到非常痛苦和烦恼的事，这些困难并不是我们主动去招来的，而是遭遇到的。所以就当我们落入这种各种各样的压力难处的时候，这保罗雅各就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呢？落在各种压力当中，我们遇到了这样的遭遇，我们就应该以为大喜乐。这个以为不是一种啊，好像是没有犹豫的意思，就是就这不应该认着，应该把它当作是一个大喜乐的事。这实在是很不容易的。我今天来到你们家这个退休会，为什么师母没有来呢？因为她本来想跟我一块来，结果我们一个姊妹过世，今天刚好今天下午是我们的追思会，我不能违约不来参加你们的家庭会，就师母就在教会。我们到今年就不来，我们教会今年到现在才七个月，我们开了四次追思礼拜了，都是五六十岁的弟兄姊妹，不是像我们这个七上八下的，七上八下嘛，就岁数也差不多了，是吧？ 都是五六十岁的，但是很感谢主，他们在面临这样的生死的关头，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是本来我们想去安慰他，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们反过来安慰我。为什么有这个确据？他有永生的确据，他知道是他主到主那边去是好的目的。他说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这保罗就讲，这个雅各就讲，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应该怎么样？应该大大喜乐。大喜乐这个大字，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一切的，所有的喜乐，一切的喜乐。所以这个大喜乐不是单单表明这个喜乐的这个大小，而是说什么，除了喜乐以外就没有别的感觉。所以也就是说，你们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要以为大喜乐是什么意思呢？你们都在百般的试炼中要全然的喜乐 all joy， 或者是这个纯净的喜乐 pure joy。哇，这看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落在不这样的困难当中，我们不仅要有喜乐，而且除了喜乐以外没有别的感觉，除了只有喜乐。这就是雅各要对我们讲的话，听起来觉得好像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为什么说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就是要喜乐？原因在哪儿呢？雅各简单的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为什么有了这些试炼，我们不是忧愁，不是埋怨，不是怀疑，而是喜乐呢？因为这些试验能够帮助我们的信心被试验以后能够生什么？生忍耐。这个忍耐这个字哈，实际这个试验这个字用在这个希腊文的原文，就是说指金属被用火来炼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个炼这个试验的过程呢，不是用来鉴别真假，而是炼净，把杂质去掉啊。就当我们落在百般的试验当中，就是这个在这个被炼净的过程当中，我为什么会要喜乐呢？因为通过这个炼净这个试验，我们的信心就会产生忍耐。所以信心经过试验，就是指我们的信心经历了环境的考验以后，就更加的进化强化，你提高我们这个信心的纯真度。这就是为什么雅各讲遇到的这个试炼我们没有别的就要喜乐的，就是因为他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那这边谈到的忍耐，不是我们常常讲的这个心字头上一把刀啊，一强忍的，不是那种人了。这个忍耐的意思，不是消极去忍受，也不是感到百般的无奈没有办法，而是用积极的、主动的态度去应对困境，有这样的能力。所以这个忍耐是我们的信心经过这些试验以后产生的一个美德。实际我们读加拉太书就知道，实际这忍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的表现之一。大家还记得加拉太书5:22的经文吗？这个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个果子是单数，所以我们不要说圣灵的果子有9个果子，就一个果子，一个果子，但是有这样不同的表现。都有什么表现呢？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大家看见，在圣灵的果子当中，一个表现之一就是忍耐。忍耐不是强行的去压着去忍着，那个忍着那是不管用的。你老是去压去忍，有一天终有你压不住的时候，那一爆发出来就出大问题。这个是要主动的产生一种主动去应对困境、面对困境、解决困难的一种能力啊，是忍耐，是这样一个意思。然后保罗雅各接着说，他说：“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那这里面讲的成功， 那意思很清楚，就是要达到目的。你忍耐这么结果呢，就是要达到目的，就取得预期的效果，不是半途而废了啊。在忍耐的过程当中，我们达到一个目的呢，要取到预期的效果。我们如果你再看发现成全和成功啊，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实际这个成功和成全虽然翻译成不同的中文，实际是同一个希腊字啊，希腊字都是同一个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成功的意思可以理解，我就要成长起来啊，我们要成长起来，让我们真是能够做到慢慢的趋于完美啊，趋于完美。所以你看，就从保雅各讲的这四节经文，我觉得看得很清楚，实际就是我们的忍耐必须是坚韧不拔的，要不断的去克服困难，去战胜敌人，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成就上帝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生命中所预定的目标为止啊。这就是说忍耐要当完全完备，就是不要一定不要半途而废。上帝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他的旨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上帝面前都是独一无二的，别人不可以取代的。所以上帝对每一个人他有他的一个目标，把我们造就成什么样的一个，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通过这个试验，我们的信心得到完备，得到提升啊，能够成就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这样的话，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就能够不断的成长成熟，最后慢慢的趋于完美啊，趋于完美。所以这段经文的意思是，四节经文的意思是非常直白的，非常直白，很清楚。那这段经文在说什么呢？就是说基督徒一定要以喜乐的心来对待环境所遭遇的苦难试验，因为这些试验是炼尽我们的信心，身处坚韧能够面对困难的这样一个途径啊。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必须要经过试验的，信心不是自然长大的，它是一定要通过试验，在试验中的不断的长大，不断的坚固，一次一次的试验让我们的信心就 build up 啊，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这是一定是这个过程。所以从这个经文我们就看到可以做一些反思。第一，信心是基督徒最宝贵的生命特点。大家还记得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四节讲什么？他说神的恩是何等的丰盛，讲了寒冬。我就记得当时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那个希腊文的老师讲这一节经文，哇，他讲的大家好兴奋了、啊、他就说这个意思，神的恩就像上天泼下来给你浇灌下来，你沉都沉不住，那么丰满的恩典。但是保罗下面讲的什么？有这么丰盛的恩典，保罗讲的什么？保罗只讲了两条，使我在基督里有信心和爱心。就可见整个信心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是何等的重要，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我们只有真正的相信这位上帝，依靠这位上帝，我们的人生才有盼望，我们才能够达成上帝在我们生命中要做的事情。所以信心非常的宝贵，那信心也只有经过试验才可能坚固。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由信心它本身的特质所决定的。这种我们今天讲过了，什么是信？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也就是说，客观的存在的这一个事情，还没有来到的这件事情，因着我们的信，让我们成为基督徒自己主观经历中一个真实的东西。本来这个盼望是一个客观的东西，还在外在，对不对？因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让这个外在还没有实现的这一个事实，因着我们的信成为我们主观的一个真实的经历啊，这就是信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啊。那信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说他看得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他在哥林多后书还说，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眼见。这就是信心的一个特点，还没有看见就要信。为什么需要操练？因为这和我们一般人的情况就刚好是相反的。因为信心有盼望，有不凭眼见的特点，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往往是要眼见为实，要看见了才信。所以这必须要操练。你看那个多马，跟着主耶稣三年的一个门徒，最后主耶稣第一次显现的时候，十个门徒在，因为那时候卖主的家里的犹大已经死了，那当时多马不在，十个门徒都看见主，而且主不是一晃就没有了。大家还记不记得这福音书讲的，门徒把门都关着了，不敢开门，因为逼迫甚大。突然看见主站在中间，他们一看见主都害怕，以为是见了鬼魂。主说，你们不要怕，我不是鬼魂，鬼魂是无骨无肉的，我是什么都有的，你们有什么吃的给我吗？他们就拿了一片烧鱼给主，对不对？主当着他们面就吃了，就证明他是真的复活，身体复活，这是非常要紧的。复活一定是身体的复活，这是基督教的复活观和别的宗教一个很大的差别，它是有体的，有灵有体的。吃完以后突然说这话，主不在了，因为那复活的主已经是不能朽坏的灵体，所以他已经不受时空的限制了。你关着门他就进来了，你门不开他想出去就出去了。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奥秘我们并不知道。有人说呢，主的身体是不能受时空不受时空限制的，那主吃的那片鱼上哪儿去了？会不会主一穿墙的时候啪的鱼就贴着墙了，又发现没有啊，这鱼也没有了？像这些东西完全都不懂啊，这就是灵界东西很烦。你看这是很真实的经历，对不对？十个门徒跟主的这个交流，主吃这个烧鱼都很真实嘛。哎，最后他说嘛，十个门徒向多马做见证，是我们看见的复活的主。十个门徒做见证，多马都不信，他非要眼见为实，他除非我亲眼看见，用我的手指去探他的伤痕，否则我就不信。你看到了这个程度，十个门徒难道还会做假见证吗？他非要眼见为实。结果下一次过了七天，主再次显现的是多马在场，多马还没说话呢，主就说了，多马你过来，用你的指头来探探我的伤痕。这时候多马吓坏了，多马不敢说，我的主我的神。从此以后多马就再没有怀疑。那据很多的文献就记载，最后多马就到了里海啊 Russia 那一片里海去传道，最后到了东印度传道，最后在东印度为主殉道。所以在印度有很古老的多马教堂啊。所以人就是这样，你非要眼见为实，非要看见才行。但是信心的特点呢，又是盼望，这事情还没有来就知道一定会成。这个信心的特点呢，就是不凭眼见。所以我们就要怎么样操练我们自己，通过我们不断的试验的操练，把我们从眼见为实到什么，到真正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能够做到不凭眼见，而是能够有不凭感觉不凭眼见一个属灵的眼光去看问题。这就是必定要经过操练，从眼见为实变为不凭眼见，不凭要存着盼望，这刚好我们人的情况是反着的，所以一定要操练。所以我今天也说了，如果在顺境当中，谁对谁都会有信心。真正的信心就看我们在逆境当中，在困难当中，就是上帝好像没有感觉不到上帝的作为的时候，好像觉得上帝没有听我们的祷告的时候，就是还能不能够信得过上帝，就是这位 全知全能公义圣洁的上帝，上帝就是这位爱我们一直引领我们的上帝。我们还信不信上帝对我们的依据？这个时候才能看人的信心的真假。因为过去我这个现年纪比很多人大，所以我在大陆学了很多马列主义。那个时候就记得列宁都讲过一句话，列宁说在革命的高潮中地痞流氓都会加入革命的队伍。那今天这句话引到这儿，在顺境当中，如果信了耶稣，一切都是得属世俗的好处，一定会把很多人都吸引进来。但是是真不真真的相信上帝，真的愿意跟随上帝来去来说的，所以一定是经过苦难不断的炼净。实际苦难也是炼净我们基督教队伍的一个方法。所以有时候受到的逼迫不一定完全是坏事情。炼净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整个把对我们上帝的信心把它净化把它强化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一方面。第二，操练在逆境中操练信心容易不容易？是一定不容易。你看很多时候当我们很多一些难以理解的困难临到的时候，那么上帝的主权在哪？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大概有十几年以前，就是在我们 Milwaukee 就威斯康星出现一件事儿，一件什么事儿？一对美国的基督教美国的牧师夫妇开了个 minivan， 就走94号公路啊，从芝加哥方向往 Milwaukee 刮过去。他们开的车上带了5个孩子，结果他们在往前走的时候，突然前面一辆车上掉下了一个铁器，这个铁器刚好就打在他们的油箱上，是这个 minivan 整个着火。他们赶紧就下来救孩子，因为孩子都系着安全带的出不来，结果4个孩子当场烧死，最后一个孩子救下来到了医院不久也过世。他们因为救孩子，所以说两个手脸全都烧坏了。那这件事你怎么去理解？为什么这个灾难会临到这一家人？5个孩子全都死了。那当时整个芝加哥地区、密尔沃基地都震动了。一个礼拜以后，牧师夫妇在电视上出现了，他们整个头上都就是绷带，手两个手只露着眼睛、鼻子、嘴露着。他们在电视上只说了几句话，他说：“我们非常想念我们的孩子，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临到我们，但是我们还信得过上帝。”就讲的这几种，你怎么去理解这些完全不能够解释的苦难？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上帝不制止这个苦难？而这5个孩子全都死了，就十几年前。像这种事情，当这个难以理解的这苦难临到的时候，我常常就问上帝在哪？上帝不是掌管一切吗？为什么这事情会临到？我们教会一对的老夫妇来探亲，最后信主。后来有一次他们出去锻炼，骑着自行车，就没想过马路的时候就被车撞了，太太当场死了。我们教会一个长老，他已经做了几届了，他想下来休息休息，停两年再上，但是因为教会有需要，所以教会就跟他谈说，能不能你再做一件，然后你这件做完以后你再休息。那弟兄很好，他同意了，所以当然大家都很信任他嘛，所以一投票当然就选上连任。所以连任以后呢，刚好那个礼拜天我在教会讲道，我就把他请到台上来，当着会众，在会众的面前为他按手祷告。 这是礼拜天的事儿。结果礼拜一他是在当堂上班，他是做会计，每一天中午他是习惯了很多年了，就是从这个公司出来过一条很小的街道到对门一个饭馆吃中午饭，每个礼拜都是这样。结果那天礼拜天刚为他祝福祷告，礼拜一他过马的时候就被一辆车撞了，当时还觉得没什么问题，没看见外伤，但是就怕他出问题啊，所以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检查，都是开始说没什么问题，一到晚上就宣布病危了。为什么？整个眼眶啊全都紫了，那个淤血啊出来，就是脑部出血。送到医院以后一检查，根本不知道出血的位置在哪，又不敢给他动手术，因为那颅压很高，一旦动手就很困难，所以就一直给他用药物，让他想办法把他的颅压降下来，然后再想办法能够动手术。结果他就一直昏迷。我们最后教会40小时进食祷告，每一个小时在他面前都有弟兄姊妹在他面前祷告，昼夜不停。结果他昏迷了54天，礼拜五被主接走。那这样这个 timing 怎么去看？礼拜天刚为他祝福祷告，礼拜一就出事。弟兄姊妹，我知道心里面肯定有难处，所以我就公开把这事儿讲明了。我说你们肯定想不通，我说我也想不通，怎么是这样呢？怎么去理解上帝？究竟上帝的心意在哪？我们不理解，不等于我们不相信。所以我常常说，在教会我们也不要单单去说这些属灵的空话，不理解就是不理解。我们可以不理解，也可以问上帝，但是不表明我们不信。所以那个老夫妇的太太过世以后，我们开30礼拜，真是礼拜大家说，主啊，感谢你把他接到你那边，卸到地上的劳苦。我觉得这个说不到这个丈夫的心里啊。最后我做接触祷告，我就很直白的就说，主啊，我们知道他已经上你那儿去了，歇了地上劳苦，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你要用这种方式把我们的姊妹接受，我不理解。我就这样公开祷告，就下来以后就老弟兄找到他说，冯牧师，你这样的祷告我能够接受。所以很多人不理解，不理解就是不理解，就不要装作一定说好像什么都是好，因为我们人太有限了，将来如果面对我们的主，可能什么都知道。所以当这些难以理解的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就问，神不是掌管一切吗？为什么神不阻止这些事情的发生？这是很困难的。当我们遇到很多的难处，当我们遇见长期的祷告这个难处都没有过去的时候，我们心里也会问上帝，你听我的祷告了？我们心里会产生疑惑的。有些事情说实在的，教会看见上帝确实在行很多的神迹奇事，很多的弟兄姊妹被医治，被奇迹般的医治，奇迹般的被拯救，但确实又看见很多我们理解不了的问题。大家还记得10几年以前，我们芝加哥每年在圣诞节以后、新年以前都有冬令会，对吧？那时候人很多，有时候达到2000人了。我原来在冬令会服侍过，结果有一年，印第安纳的一些弟兄姊妹来参加这个冬令会，他们三个弟兄就在冬令会上现身要服侍上帝，这不是挺好的事吗？结果这三个人往回走的路上，冬令会结束往回走，其中一个小伙子就不会说话了，没声音，什么也说不出来。最后呢，到医院一检查，原来是发现肺癌晚期，这肺癌的肿瘤一压迫他的身体出不来，才30岁啊，弟兄姊妹，这也是这个胎命。你看，刚一奉献就发现癌症后期， 结果全教会印第安的教会为他们祷告，为他祷告。后来结果这教会就出现纷争了。有一个团体的负责人说，我祷告的很清楚，上帝一定要医治他。但是另外一些团体呢，就说不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就说主啊，按你的旨意成全。所以那个认为上帝要医治的那个负责人，他就批评别的团体说，你没有信心，你们给自己留后路。结果他们就给我打电话问我怎么办，我说那我就赶紧去，我就直接专门开车到他们教会去一次。我就先找到那个认为神一定要医治这个团体负责人，我说你们能告诉我你怎么样感觉到上帝一定要医治他？他就讲了很多他的感受。实际上我听完以后，我并不觉得那么 for sure， 他这个证据就说明上帝一定要医治。最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是这样，你们就按照你们的感受祷告，如果你觉得上帝一定要医治，那你就按照这个祷告。但是那些没有感觉到上帝一定要医治的，他们可以有他们的祷告，愿主的意志成全，没有坏处，不要彼此的批评。但是最后的结果，上帝没有医治，走的时候30岁，他临过世前我又去过一次，本来一头的乌发呀，30岁一个天津小伙子，结果去的因为化疗整个头掉光了。最后我们就跪在他的那个客厅一起祷告，你看见那个弟兄在这生命的最后的阶段，他满充满了满上的荣光，充满了那种喜乐，我的眼泪都掉下来。就当我这个真正面对死亡的时候，因为神的灵，我们知道我们往哪去，但是这些东西很难解释啊，就是这个 timing 的问题，他怎么刚一奉献就出问题。所以像这些我们经过祷告也没有转机的问题，我们怎么去理解上帝是不是真听了我们的祷告？当我们不知道最后遇到这个难处，将来会结果会怎么样，结局在哪？当我们觉得好，我们的身心灵已经受到很大的折磨，已经到了极点的时候，那上帝的大能，上帝的看顾在哪？我们不常常说吗？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上帝一定不会让我们的试探过于我们能够忍受的，在试探中主要给我们开一条路，让我们能够过得去。但是我们有时候觉得好像都已经过不去了，还是觉得上帝还没有开路。像这些时候你会发现，当世人在讥笑我们，怀疑我的眼光的时候，我们得看如何去看到上帝的荣耀。所以像这些弟兄姊妹，你看见在逆境中去操练信心，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最困难是在哪儿？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与上帝面对面，不能够有求必应，不能有问必答，常常我们就感到很孤独很孤单。大家想想，如果在最困难的时候只要听见上帝说你给我顶住，我再考验你了，我想每个人都能记住。问题就是你在这困难时，你好像觉得不知道，感觉不到上帝的存在。你在最困难的时候，你不知道从上帝来的指示启示是什么。这是最困难，就是在这儿觉得孤立无援。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在这种一些状况当中，在这些逆境当中，不发怨言已经很不容易了，还要谈上喜乐，而且喜乐是单单的喜乐，纯粹的喜乐，一点别的感觉都没有。大家会发现吗？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这是需要我们付出很大代价的。所以这个试炼实际是一个双刃剑，经过试炼，有的人信心更坚固，但是有的人呢，信心变得更软弱。那关键在哪？关键就在于我们在整个经受试炼的时候，是不是真正的愿意全心的依靠我们的主，信靠我们的主，这就是关键。如果在困难中，我们真是全心的，就是靠着主，就是紧紧的抓住主不放。虽然很多人不理解，觉得不能忍受，但是我就抓住主不放。那将来这样主一定会看顾我们。 你看圣经怎么说？圣经说，诗篇二十五篇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是上帝和谁亲密？和敬畏他的人亲密。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求神的心意，好像老听不见神说话？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敬畏，真正的敬畏上帝。真正如果知道了上帝的心意，我们一定要去拜，能不能是这样？如果我们真有这样的心愿，不论上帝怎么指示怎么启示我们，我们都愿意去做，那上帝一定会和我们亲密，他一定把他的秘密就要告诉我们，他的想法告诉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只愿意做我们喜欢的，上帝的心意让我们做的事情，而不做我们不喜欢的事情，那上帝就不会把他的约来告诉我们。如果说我很想知道上帝的心意，也不一定。如果你说上帝说好，你要知道我的心意，明天就到非洲去宣教十年，去不去？哎呀，你说干脆还不如不知道。所以当你没有一个敬畏的心意，上帝都知道每个人的心是什么样，你没有一个全心顺服上帝的心，上帝不可能指示，因为指示你也没有用，反倒让你很难受啊。所以这个是很要紧的一点。另外诗篇三十三篇也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你看见没有？所以对神的敬畏，这个本身是我们在整个试炼当中能不能得胜的一个关键，能不能真正的依靠上帝。耶利米书还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看见没有？这最重要的就是一定我们的心要单单的相信耶和华上帝，纯粹的单纯的依靠上帝，紧紧的抓住上帝，愿他的旨意成全。所以今天这也是我们祷告不蒙能不能蒙应允的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我们的祷告一定不能够老是以自己为中心啊，主啊，我把这事儿都已经计划好了，你就求你成全了。请问这时候谁是主啊？我们变成主了，我们把一切计划都做好了，主就是我们的神仆，神仆阿拉丁来成就一下，这不行的。弟兄姊妹，一定要找到一把，从以个人为中心变到以上帝为中心，常常问主，主啊，在你的国度里，在你的计划里，你把我摆在什么位置上，我怎么样能够成就你的心意？这就是以上帝为中心。只有这样的祷告，就像主耶稣讲的，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剩下你们的需要上帝就会加给你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敬畏耶和华，我们才能够保证我们在试验中能够得胜啊。所以但是在试验当中，我们刚才讲了怎么样的得胜，我今天也讲过，我今天就不重复了。要破除因果报应观啊，要数算上帝的恩典，增强信心。我昨天不是今天上午不是举了焦牧师的例子啊，就是他的儿子最后医治了，而且全家离开了中国大陆。通过很多很多这样的试验，焦牧师的信心就越来越强，最后他2003年就最后就发现得了肺癌的晚期。最后他就讲得很清楚，他说当他知道了他得了肺癌已经晚期的时候，他说心中有一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神所赐的意外的平安临到他心里啊。这个话我是从很多的见证中去听的，我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为什么就平安呢？他说第一，他数算上帝的恩典。他说在他兄弟五个兄弟姊妹当中，他的身体是最不好的，很年轻就得了肺结核。如果你们稍微年长一些大陆，你们知道像我们念中学的时候最怕就是肺结核，那肺结核就像今天的癌症一样，因为那时候没有特效药，你得了肺结核这人一辈子就完了。所以每一个我们都是初中毕业高中毕业才去照一次 X 光，平常根本没有机会去照， 就怕万一造成肺结核，他整个一辈子就完了。所以他从少年时期就是肺结核，所以那个时候以为他可能活不过50岁。他说感谢主啊，神帮助他，他活到77岁，他已经很满足了。所以这数算神的恩典，而且他也知道弟兄姊妹对他爱，因为江牧师人非常的好，人缘非常的好，所以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爱喜欢他。所以在整个生病的过程中，弟兄姊妹他的照顾，他感到从主来的弟兄姊妹之间的相互的关爱，像这些都让他整个面临死亡的时候，他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所以这些信心都是一定要通过不断去经历上帝去累积起来。你看大家还记不记得福音书，当有一次这个门徒们在加利利海上划船嘛，对不对？突然起了风了，大家还记得吗？实际加利利海根本不是海啊，就是一个湖啊。所以我当时我在读的时候，我一直想，这么一个湖还能起多大的浪，能把那船都翻了。后来我10年以前我们去以色列，我们就在这湖边上住了2个晚上，一看周围都是像山一样的，它是一个像盆地一样。头天晚上风平浪静，第二天早上哇，大浪就开始起来了。我感谢主啊，我就想到当时那加利利渔夫划船的时候起了一个大浪，这真是滔天的大浪。为什么？因为它只有一个进风口，旁边都堵着的，风一起来整个把水全都搅起来了。所以你看在那一次出游，我就在我专门第二天就看见这个大浪，真是感谢主。你看那个渔夫在划船的时候，那大浪一起来水也进去了，那大家都很惊讶，说夫子你还睡觉吗？我们都快死了。你看耶稣起来斥责风浪，风浪就平静了，对不对？有这一段吧。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经历。大家想想，如果第二次渔夫又划，门徒又划船，主耶稣还在船上睡觉，如果再起了风浪，丁门徒会不会惊慌？就不再惊慌了，知道主在这儿，对不对？所以这个信心的建立，它一定是通过不断的事情，不断去经历，在这个经历的过程中，看见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大爱、上帝的信实和供应。所以这个事一定是要这样操练的啊！所以我们要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要去数算神的恩典啊，不与人比，而且要彼此的相顾，这个肢体之间的代祷关怀。帮助传扬神的爱、怜悯能力，让我们在苦难中可以去得到很大很大的安慰。我这短短的十几年，我在50岁、60岁以前没有住过一天，没有住过医院，我只住过一次医院，是因为我姐姐是护士。我有一次去看我姐姐，他是在工地，水电局的工地，在外科，没地方住。那时候我姐姐还没结婚呢，就把我安排在病房里住了一晚上。那就是我第一次住院，哇，很恐怖，因为那些人都是受伤的，抓着胳膊抓着腿的，半夜就叫啊，护士啊，医生赶快，受不了啊。那有时候就一个护士值班，那根本就忙不过，我一宿都没睡着。哎，但是就是，但是以后哎，就不断的就开始就出问题，啊，就开始住院。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看我这个03年这个开颅手术啊，1月份，你看真是危险性最难的时候。我们大概有1个多月，我们家里都没有开火，1天3顿，弟兄姊妹送菜送饭送汤，1天3顿送饭。最后我都直接忍受不了，受不了，我跪地上哭啊！我说主，我是谁呀？我怎么能配得上弟兄姊妹这样的大爱啊？实际平常教会稍微就200-300人了，你没办法经常跟弟兄姊妹交流，就深度的交流，因为在教会都很忙嘛。哎，这次来送饭，有机会坐下来10分钟、20分钟谈一谈，再发现每一个家实际都有很多难处。就在这个情况下，他们这样的来爱一个传道人，你说这样会得到多大的力量啊！所以我们彼此要彼此的相顾。所以你看，有一个师母 最后他突然患了癌症，这是前年的事情。前年做了手术以后，很多弟兄姊妹看见他都痛哭流涕，有人几乎都崩溃了。他们说，你把神的爱传给这么多人，为什么神会让你得癌症呢？这个师母说什么？师母面对笑容平静地说，癌症对我来说只是病了，就像感冒一样。我想神是让我经历，使我更好地去安慰患癌的人，而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一切都有神掌管，我心里平安喜乐。说这些不是在装，没有什么好装的。我先生都说，你生病让很多人心都心疼死了，你好歹在这里傻乐。看见，这就是一个师母，当他得了癌症以后他的心态。所以是我们可以去经过依靠主，在苦难当中我们是可以得胜，因为主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第四，我们操练在苦难当中操练我们的信心，不是单单我们在做，上帝是带领我们在操练。是上帝操练我们的信心，他不是一下要求我们一下就有很强的信心。上帝要求我们操练我们的信心，都是循序渐进的，按照我们所能够承受的程度，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帮助我们能够把信心操练起来。你看亚伯拉罕，我们昨天讲的献以撒，对不对？用这个行动来表明他对上帝的真实的信靠。你看有时候你看写书啊，或者写讲道，你看讲的绘声绘色，哇，当亚伯拉罕把以撒带到那个山上，亚伯利亚山上之后，当这个亚伯拉罕把刀高高的举起，真要砍下来的一刻之间，突然天使说话了，好像天使说话晚一秒钟，这个悲剧就产生了。实际没有这么严重，你看圣经怎么说的？圣经说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就呼叫他说，你不可以害这个童子。这只是伸手拿刀这个行为，这个拿刀本身拿到刀没有还不知道，只是伸手去拿，他当伸手去拿的时候，说明他真要顺服上帝的旨意。这个上帝就说，天使就说话了，不是说把刀拿到都高高举起马上就要砍下来一下了，上帝没有给我这么严重的事情。而且当时亚伯拉罕的心情是怎么样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就以为亚伯拉罕一定是非常的触动，因为你看整个这个创世纪二十二章，亚伯拉罕献以撒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嘛，几乎亚伯拉罕都没说话，其他早上起来就是砍柴，就很多的动作，也没谈到他和他太太商量，一商量肯定过不去，啊，那自个儿就带着就是最后到了快到这个山上，孩子在问。我一切都准备好了，那么神的祭物在哪？只有他在说，他在吩咐他的仆人在这边等一下，我们过和童子过去，一会儿就回来。所以当时的心情并不知道，有人认为实际他的心情他是蛮有信心，知道以撒会被上帝拯救。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他以为神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撒来已经没有经期了，已经绝经了，在这种条件下上帝还让他生一个儿子，所以他在整个这个操练的过程他经历到神的大能，所以即便是让把以撒献上，但他也许就有一个心态，知道最后神会用什么方法让他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所以他不一定就真的那么悲伤，那么样的挣扎，不一定，因为上帝都知道他的心，按照他心里能够承受的程度，那来让他献以撒的过程。然后我们再看以色列人过红海，过约旦河。他在过红海的时候是怎么样？ 首先耶和华神把红海分开，对不对？怒出旱地，然后以色列人才从旱地过了红海，然后当埃及的追兵追过去以后，整个海水一下合在一起，埃及的全军被淹没。那是先怒出旱地然后再走过去，但是过约旦河就不一样了。过约旦河要求什么？要求抬约柜的祭司他的脚先下到水里，约旦河才会分。也就是这个有个前提了，你首先要相信，你敢于你的脚进到约旦河水里，水才会分。不是说先把约旦河露出旱地你再过去，而是你抬进约柜的祭司尖脚要下到水里去。你看有的书就这么写，你看这了不得，这个试验很大呀，你有很大的信心，万一你这个脚一下去那水不分怎么办？人就淹死在里面，就好像极大的冒险。但实际真是这样吗？不是啊，好好读圣经了。你看圣经怎么写的，圣经说他们来到约旦河，脚一入水，括号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也就是说当这个抬约柜的祭司的脚进入河水，实际上他们站在哪儿？还站在岸上呢，因为这个水已经没过两岸了。只是你要有这个信心要入水，并不是说如果约旦河不分他们就淹没底就淹死在这儿，没有，上帝没让他们这么危险。所以这些都是经文就解得很清楚了，对不对？他这个水已经过到岸上了，已经在岸上，你入水还是站在岸上，绝对不会说你不入水马上就淹没在里边了。这上帝不会有这样的考验我们的。大家还记得彼得女海吗？他们看见主耶稣在水上走，这彼得就这么可爱，主啊，如果你允许让我也在水上走过去，主说你来吧。他本来走得好好的在水上，突然一看周围的风浪甚大，马上就要沉下去。为什么？他本来是凭着信心要往主那边去了，一看风浪大，这理性就上来了，这么大的风浪我怎么可以在上面走啊，这心理性一上去信心就下来了，一下去就淹着。他就说了四个字，他们说这个圣经中最短的祷告，主啊救我，对不对？就这四个字。这个时候你看圣经怎么记啊？圣经说耶稣赶紧生生拉住他说，你这小心的人呢，为什么怀疑呢？主很体谅他，没说主说主啊救我，不救让你多喝点口水，谁让你信心那么小，你走得好好的，你现在也不相信我，就这样去多喝几口，就折腾一下吧。没有，主赶紧伸手把他拉住，先拉住救上来才问你为什么这么小心呢？不是，你还信不信我？不信我就让你再喝几口水啊，一直下边折腾。不是啊，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体贴我们。你看圣经怎么说，我们的主并非不体贴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凡事受过试探，所以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主的面前蒙恩惠啊，做随时的帮助，蒙恩惠得联系做随时的帮助啊。所以这个我们主是体谅我们的，一定是根据我们的情况来循序渐进的帮助我们啊，能够在试验中能够得胜。那我今天也讲了怎么样能够经历上帝的同在，最主要就是要在完成上帝的使命当中啊，这一点非常非常清楚。弟兄姊妹，你知道我本来我是先做了两年的传道人，我1997年奉献做传道人，做了两年以后才发现有装备的必要。过去自己看书啊都不太记得，我本来想念三一的，因为三一离我很近，开车1个小时，哎，就很奇怪，上帝就往我引到湾区海外神学院真理方牧师那边，真是感谢主啊！这两年真牧师即使手把手带我两年，所以我跟他身上学了很多的东西。这位老牧师，曾国藩的后代，是太平天国完了以后，一支就到了福建泉州，他们就是那一支，这个福建那个大曾家大院的二少爷，这个曾牧师，他们10个兄弟姊妹。妈妈就最喜欢他二少爷，所以家里这个什么宗族的什么事儿，什么事都让他去办。 最后他十九岁的时候被上帝拣选。哎，他可以很奇妙啊，因为那时候日本轰炸嘛，还是三几年的时候，日本人轰炸，结果有轰炸泉州的时候，一颗炸弹就掉在他旁边，没有炸到他，但是那个气浪那个震撼，把他耳朵那儿就导致受影响，就不能吃也不能喝，就那十几岁的孩子看着就不行了。他妈妈呢就不还是心疼他，说他们的海边有个小房子，就让他在那边去休养一阵，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什么。他从还小，因为家庭条件好，从小就说普通话、写练书法，然后呢练武术，什么从小都教的很能的一个人。结果有一天他在海边上去散步，看见旁边有一条小船，上面坐了一个白胡老头，穿的都是捕林衣服，好像在看什么书。哎，他想这个老头还在看什么书，他就走过去。那老人看见，你上来上来，然后他就上去，他低头一看，老人那个书看不懂，不知道什么字。当时他就用，还有我不知道的东西，原来这是什么？这是当时的福建的那种拼音的那个圣经，从来没见过。啊，这个时候他心里就虚了半年了，不那么骄傲了。老人就跟他谈耶稣基督，然后说你后天你再来，后天他又去了，后天老人就跟他讲罪，人都是罪人，你别看你外边很光健啊，实际里边都是很烂的。他不承认，那是很骄傲，我有什么罪？老人说你能不能把你的鞋子脱下来让我看看你的袜底儿？啊，这么一说，他说什么他都不脱，为什么？因为早上起来穿袜子的时候，发现一只袜子有个窟窿。下面他反正没关系啊，这穿的鞋谁也看不见了，对吧？没想到这说非让他把鞋脱下来，说你这我就要看看你的袜底怎么样，实在不愿意，最后没办法一脱，你看看外边看得很光鲜吗？结果你的下边是一个窟窿。当时真牧师就跪下来，认罪悔改，他十九岁得救。哇，讲了好多啊！真牧师他的得救，最后做传道人这个经历啊，真是一辈子都不用。就看见上帝那个信实，后来不仅信了主，而且呢，最后上帝的呼召让他做传道人。这三十年的那个都是洋教、邪教啊，他不敢。他就给上帝说：“如果你要让我去传道人，我要一个印证。要什么印证呢？就是当我妈妈知道我要去做传道人，她必须要说很好。她说这绝对是不可能的，妈妈一定反对她去做传道人。她就要这个印证。她如果这样，妈妈说很好，那我就知道是你的意思，我就去了。结果她就回去了，回去她是平常增加大院。”房子很多，平常找妈妈都不容易找的，就每天想到那一天他一进去，妈妈就坐在堂屋，所以任何从外边进来的人都要从他妈妈旁边经过，他一看见妈妈就害怕，就想溜走，就妈妈叫说过来过来，今天怎么样，在外边都好吗？啊，都好。结果他就想，那就硬着头皮说吧，妈妈我要跟你说点事情。说什么事情？他说我要去当传道人。妈妈说很好。他还不能够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说妈妈你知道什么叫传道人吗？就是在耶稣堂里边去传耶稣的人。妈妈又说一个很好，他还说，他说妈妈这可不是一般的职业啊，是一条不归路，一走上去就不能回头的。妈妈又说一个很好，连说三个很好，他不敢问了，就回到自己的屋子就跪在那儿哭。他知道上帝抓住他，还没哭完呢，仆人找了二少爷，你妈叫你了，赶紧把眼泪擦干去。妈妈说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要当传道人绝对不可以。他说妈妈你说的太晚了，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说？你不是要说妈妈说好吗？耶和华的灵就把他控制住，连说三个好，一会儿这个事儿已经成就了。哎，妈妈一醒过来了，不行了，最后要把他扫地出门，这当时要把他处死的。就那个时候整个是对家族的背叛，结果心疼他，说扫地出门，把衣服什么全部都脱掉让他走。最后临走妈妈还不放心，儿啊你上哪儿去啊？随口一说上海，谁知都不知道上海在哪儿。 结果就是被一个西方的宣教士把他带到上海，进了伯特利神学院。哇，你就听他讲的这些，你看那个上帝那个真实啊，就在一个完人大使命当中。他有一次他都到贵州去宣教，他做了念了伯特利的这个硕士都没念完，他就没用，他只好跑到贵州去宣教了。结果是到一个村子，那个村子全是拜偶像的，他就开始去讲耶稣，大家都不信，没人信。结果呢，有一家人的猪生病了，一头猪不能吃不能喝，就躺在那个猪圈里。那对一个农民来说，一头猪是很宝贵的，那猪一死了，那个卖不出钱的，所以那个就来找他，你能不能把我这个猪治好了，如果你的猪治好我都信你。那什么事没通了，没有就这个猪还为猪祷告吗？猪也是不洁净的，那怎么办呢？可是你要不这样做，他们根本就不会信耶稣。他就拼命祷，然后就跑到这个猪圈里，那猪圈里面又是泥又是屎啊，又是尿，那个这么深的那个淤泥啊，他一跑过去，啪一下就跪在地上，按照猪的身上，我奉耶稣的名起来。这一喊，那猪一下就跳起来，全村的偶像除掉，全村归耶稣。你就看见这个上帝，你是一定你的大使命当中去经历上帝。他讲了很多这样，你在这个侍奉当中碰到难处的时候，你只要坚定的依靠主，上帝就会来帮助。他后来帮助在东南亚帮助一个地区建立一个教堂，堂刚建立起来，结果他们教会有一个当时那个城市最富裕的首富一个弟兄来找他，请他为他的儿子媳妇在教会里证婚，给他的佣金是$40,000。弟兄姊妹啊，那个时候啊，几十年以前的$40,000这是很贵的，很大的佣金啊。真不是说婚嫁降娶啊，婚礼葬礼，我作为一个传道人都是应该尽的责任，我可以分文不取，但是我不能为你的儿子媳妇证婚。为什么？因为还没结婚呢，这个女方已经怀孕了，又走不过了，就赶紧结婚。说这个当然不成体统，说不能证婚，这因为这个地方是首富啊，这个七大财主，说不证吗？不证。好，那走着瞧。结果他就把教会的执事们都说通了，所有执事开会，命令牧师必须要证婚，不证婚你就离开教会，交钥匙。哇，这是真牧师就很厉害了，钥匙就在这儿，我是神的仆人，你谁敢来拿钥匙？但牧师这个执事们又不敢贸然去拿钥匙，就僵在这儿。因为真牧师不证婚，所以这个首富又是找了当地另外一个教会的牧师，那个牧师就同意证婚。就真牧师还给他打电话说为什么他不证婚，原因在哪？就那个牧师说个人有不同的领受，他就让他证婚。结果呢，因为不能在教堂，就在一个饭店去证婚。结果那天饭店去了，布置得很好，就没想到这个证婚的牧师一上这个讲台哑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结果婚礼草草收场，就黄了。第二个礼拜天，这个首富带着儿子媳妇来到教会，坐在第一排乖乖地听真牧师讲道。真牧师说如果这次上帝不出手，他就被这个教会赶走。但你看见神，你真正行在神的路上，神在我们自己不能够胜任的时候，上帝就会伸手来帮助我啊。所以这信心的操练一定就是知道自己上帝在这儿，知道我不行，但是我就抓住上帝。有一本书你们不知道看过没有，他是北欧的一个护士啊，是阿拉维那边的人，很年轻就到中国来做宣教士，最后就是在这个陕西农村就跟农民一块吃一块住，一块穿着那棉，冬天就穿着棉布的那个袍子，长满了虱子，他就一个村一个村去传福音。结果有一次把这村民一个村里把村民都叫在一起，就 就跟他讲耶稣的大能，耶稣的医治，耶稣的赦免。讲着讲着，突然里边就站起一个妇女，胳膊一伸，这都缠的都是布，那个布都变黑了，把这布一解开，整个胳膊就是烂的，都是黑肉。说你们的神这么厉害，如果你们的耶稣能够把我的胳膊治好了，我就信耶稣。哇，当时把这个宣教士搞得简直没办法，那怎么办呢？他从来没有治病的恩赐，从来没有祷告治过病，那这个时候挑战就在那儿了，你能不能治？不能治，你这神就是假的。他赶紧跑到一个很偏的地方给上帝祷告，跪主啊，你帮助我怎么办？我这会总得开下去，你能帮助我，给我能力。祷告了半天也没听见上帝说话，可是这会还得开啊，他就回来了，歇着主的口气，夫人，你的信救了你，安安心心的回去吧。他的意思是说，先赶紧把这夫人支走了再说，对不对？要不他在这儿，你这布道会开不了啊。这夫人既然也没能说什么，就跟你就走了，然后就继续开会。完了以后，他把这事儿忘了。几天以后，有一个夫人来找他，说：“你还记不记得我？”“记得。”“你不是那天那个要治病的？”他说：“你看。”胳膊一伸出来，除了有一个小黑点以外，整个皮肤复原。那这都是真实。他80年代最后又回到中国来看，当时他在这个陕西南部的这个情况。啊，像这些弟兄姊妹一看见，这个上帝是真的是活的。所以我们真正要经过这个信心的这个操练以后，你更多去经历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圣洁，经历的越多。那你能够操练的东西就会越多，那我们就更容易更加的相信上帝。所以只有我们坚定的遵循上帝的命令，我们这个时候才最容易经历上帝。因为上帝知道我们软弱，他一定会用大能的手来帮助我们。你看挪亚造方舟也是这样，亚伯拉罕善以撒，摩地改以斯帖的信心使犹太人蒙拯救，这些都能看得到。所以保罗在提摩太这不在这个哥林多后书说，我们就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看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看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圣经所启示的属灵的世界观、价值观。由于我们要生活在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常常是顾念所看不见的，去轻忽那些看不见的，但是就是要操练，用一个属灵的眼光，以一个处世的心态进入世界，以至于我们进入这个世界不至于就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以一个客旅的身份，一个寄居的身份进入这个世界啊，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个平衡。所以当我们真正敬畏上帝、遵循上帝的教导的人，我一定会蒙上帝的祝福。这个祝福不单是世俗的好处，不单是生活的顺利、健康、家庭，更有属灵的品质的建造，我们属灵生命的长进。所以上帝就是要用这种苦难试验的方法来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得到不断的操练、不断的坚固。否则如果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单单去追求世俗的好处，我们的信仰就会流于很肤浅。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注意，千万不要只传信耶稣得世俗好处的成功福音，一定要讲罪，要讲认罪悔改。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第一堂讲完以后就有一个听众来问我问题，他是在美国一个大学教书的，他问我的问题听见他像基督徒，就听着又不像基督徒啊。就是有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信主了吗？ 他说应该是吧。我说你究竟觉过知没有？他说也有所应该是。哎，我说你能回答我清楚一点，你究竟觉知没是不是基督徒？他说我这么说吧，他说几个月以前有人来布道，我和我妈妈都去了。最后这个船上就呼到一切愿意得上帝祝福的人，得上帝恩典都进走到前面来。他说我和妈妈都站了。他说这个算不算？我说你认罪悔改了没有？没有。我说这不算。单单讲祝福，单单讲爱，单单得好处，谁不愿意呢？如果我们的信仰单单就是为了得世俗的好处，那我们的信仰和别的宗教就没区别。基督教变成拜菩萨，只不过这菩萨叫耶稣基督。我们的信仰要通过认罪悔改，那真正归向耶稣得生命的。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就传清楚了，不是光是要得。如果你上头就要得好处，得这个好处，得那好处，最后你进到教会来又告诉他要背十字架，要跟随主，还觉得上头受骗了。就像用信用卡似的，一分钱都不付，老是买东西，一到月底账单全来了。一定要清楚为什么要信主，就是让我们的罪被赦免，而且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这一定要通过认罪悔改，只有这样他进来以后你再跟进才有根基，他知道他为什么要信。我们得到的救恩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的，不是世界上任何东西可以和救恩相比的。我们得到的是生命的东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和生命相比。所以有了这样一个观念，我们在任何艰难困苦当中，我们都会感谢上帝，永远有一颗感恩的心，依靠上帝的心，这样我们的信心才能不断的建立。如果单单为了得世俗的好处而信主，一遇到难处，一遇到祷告上帝没有按照我们的祷告办，马上就怀疑，马上就开始埋怨。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传福音拯救灵魂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一定把福音要传清楚。你可以从生活接进去，从工作，从家里接进去，保罗也是这样做的，主耶稣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你不管从哪个口接进去，最后一定要把他带到耶稣的十字架下边，让他认罪悔改，没有这个绝对不行。所以我们今天信心的操练最重要的，怎么样能够在信心的操练中能够得胜，就是要真正的从心里的去信靠我们的主。尽管有难处，有不明白，本于信以至于信，不理解的东西还是愿意按照上帝的意思去做。如果我们真是这样做了，我们最后一定，我们的信心就会越来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被建造起来，这是需要经历的。经历的越多，我们的信心也就越强。所以我们属灵的历程是什么？先要降卑，后有升高；先要有苦难，最后才会得荣耀；先要失去，才会得着。你看这个整个和世俗是反的，对不对？我们世俗一定是先得着，后再失去。这个圣经讲，你要先失去，你才能够得着；你要先死，后边才能够生。世俗就是先生了后死，我们是要先死，后人才能生。大家看见了吗？是整个这些属灵的这个真理，都是和世人的人生是相悖的。那么怎么样我们真的从心里去相信，去接受这些真理，就是要通过信心的操练，让我们不凭眼见，单凭盼望，单凭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世界观才能够做一个翻转。所以十字架是被世人轻看讥讽的，但是我们却是真实的，却是颂赞他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绝不能单单只要十字架的荣耀，而拒绝十字架的羞辱。不经过羞辱就没有荣耀。所以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基督徒的行为 可能就会受到世人的讥笑，甚至是憎恶迫害。我们都要做这样的准备。我们并不要想到好像只有在信仰还不太自由的地方我们才会基督受迫害，实际今天在美国情况很让人担忧的，整个基督教美国的信仰在一直在低落，在走下坡。像今天同性恋的问题，欧洲一个教会牧师在教会按照圣经讲同性恋的人要悔改是罪，结果被起诉，被在监狱里关了一个月。所以像这些事情都很可能也发生在美国，你看今天的国家美国的情况。所以我们作为中国的基督徒，作为生活在中国的美国的基督徒，也应该切切地为这个国家祷告。这是希望这个国家的领袖能够真正敬畏上帝，能够真正做讨上帝喜悦的事情。美国建国200多年，今天是不是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一直有争论，但是我查了很多的资料，我认为它起码是以基督教的精神立国的国家。你看他当时的宪法、独立宣言、三权分治，很多都是从这里来的。这个国家200多年来一直受到很大的祝福，你看他们建国和法国的大革命几乎是同期的，都是18世纪，但是法国最后大革命后就变成无政府主义，然后开始变成这个君主的专权。所以法国的大革命以后一直政权经历了很多的曲折，但是美国一开始立国就是三权分治，他知道人都是有罪，所以一定权力要受制约。所以他这个三权分治这个架构立起来以后，你看国家200多年除了南北战争这一次以外别的都很平稳。所以这个国家曾经祝福了世界很多的国家，那求神帮助我们也多多的为这个国家祷告，为这国家的领袖祷告，让他们真正敬畏上帝，能够继续蒙上帝的祝福，而且继续成为世界人民的祝福啊！所以像这些事情大家一定要有思想准备，不要以为我们在这儿一定不行。大家还记不记得前一段有一个拒绝为同性恋做蛋糕的呢被起诉了，还好最后是通过去裁定他无罪，那如果一裁定有罪那你就得有罪了啊！所以像这些人会发现今天很多的逼迫实际已经到我们周围了，求神来帮助我们，一定要有这样，所以帮助我们能够站得高，能够看得远，能够学习用属灵的和永恒的眼光去看我们今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的把握好今生啊！站在属灵的高度，站在出世的高度来看入世，站在属灵的高度、永生的高度看我们今天的今天。所以我们进入这个世界才不会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所以不要笑话这个世界，而要心意更新。这个笑话这个世界，就是不要被世界的模子做，像模子一样给你做一下，一见到模子出来就被打成一个样子。所以今天这就是摆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面前的。所以基督徒必须有苦难，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有苦难我就必须要生活的苦兮兮的，乃是说我们在苦难中，在苦难的磨练当中，我们可以经历到从天上来的世人无法理解和拥有的平安喜乐。因为通过苦难，我们的信心就比那个会朽坏的金子更加宝贵，而人非喜也就不能讨上帝的喜悦。所以经过这个苦难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你看保罗就给我们立了很好的榜样，他是和上帝的关系这么样的亲密当中，所以他对世界就知道的非常的基础。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他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谁能与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
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这就是保罗在整个服侍主的过程当中，他这个信心，对主的信心，有了信心就能帮助我们去面对，去战胜我们遇到的各样的困难。所以主会帮助我们。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主耶稣自己既被试验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现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唯要得连续蒙会做随时的帮助。啊，我们在整个的试验当中，保证我们就是我们依靠我们的主，有这个心，而我们的主又体贴我们，他知道我们今天的状况，他会引领我们。所以我们所经过的苦难，主耶稣早就经历过了，而且得胜。所以主要求我们的就是效法他，主并不是要求我们在苦难中要做他所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只是做他已经经历过的事情，而且他会帮助我们去走这一条路。所以信心的操练不是一个坦途，会有起有起伏，但是我们经历上帝越多，我们的信心就会越大。所以总之，信心要操练，可以操练，而且我们靠着主，我们可以在操练中得胜。让我们在苦难当中信心被操练，我们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我们的信心一次被一次的练进，进化强化，能够越来越讨上帝的心。我想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做得到，只是我们有一颗依靠上帝的心啊，求神来帮助我们。我希望将来我们有机会能够听见更多弟兄姊妹的见证，啊，我们今天很多见证都是讲我们的怎么样神帮助我们没有工作找到了工作，身体不好被医治，这个见证好不好？当然很好。我更希望有更多的见证是在苦难当中的见证，苦难还没有过去，困难还没有过去，就有平安，有喜乐，有依靠上帝的心，这样的见证是更加有力。所以很多的慕道会就说，你们基督徒太功利了啊，信主就是为了得这些好处，实际上不是，就是在顺境中见证上帝，在逆境之中更要见证上帝，这才在显出我们信仰的真实的它的实质在什么地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希望每个弟兄姊妹都靠着主的恩典，我们面对难处的时候紧紧地抓住主，抓住主的应许，让我们经过试验，我们的信心一天比一天强，能够讨更讨主的喜悦。好，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两天的聚会，信心的生活。主，我们知道这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你就是要通过这些苦难来炼净我们，来改变我们的眼属灵属世的眼光，变成属灵的眼光。我们就是要有盼望，不凭眼见。求主帮助我们，通过这个信心的操练，我们真正能够有这样的洞见，能够更加讨你的喜悦，让我们的世上的生活、工作、学习各个方面都有从你来的看顾带领，让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一颗感恩的心，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一颗平安和喜乐的心，来见证我们信仰的真实性，见证也是我们又真又活的上帝。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